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见了主，便喜欢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续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保留谁的罪，谁的罪就被保留。”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我们从这句话开始看这个今天的这个章节。圣神降临节，过去也叫无旬节，从复活节后的50天就是圣神降临节。对犹太人来说，有三大节比较大的，一个是逾越节，一个就是无旬节，当然还有一个帐篷节啊。无旬节对他们来说，可能说有可能仅次于逾越节，非常大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是纪念啊，他们走进了迦南这个地方，离开了埃及，走进离开了旷野40年，走进迦南，啊，他们庆祝，哎，他们获得了解救，啊，因为正好是，纪念这个他们从埃及获得解放这个特殊的日子。另外，这个无旬节是当地的一个收获节，所以他们也纪念，从此之后他们吃到了当地的出产，啊，感谢天主的恩典，所以它也是一个感恩节。那么在这个节日里面，圣神降临，显示出圣神才是真正的解放，圣神才是真正的收获。没有圣神就没有收获，圣神是天主最后的那个城。我们今天正好读的福音，还有今天的第一篇圣经，非常重要的这两篇圣经，我特别强调着第一篇圣经的第一句话：门户关着，耶稣来了。这表示什么？主耶稣的临在，主耶稣的出现，它是超越人的个人经验的。就是他们没在他们料想不到的时候，在他们没有预防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突然耶稣穿破了封闭的门，进入了他们的房间，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这在于强调主耶稣的复活，他的显现是超越人的经验，就是他不是管你感觉怎么样，那我感觉有就有，感觉没有就没有，不是的。所以强调主耶稣出现的那个主动性。那同样的，我们今天看圣神降临，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宗徒大师录，圣神降临的这个描述，说无旬节一到，众人都聚集一起。无旬节日一到，众人聚集一处，忽然天上来了一阵响声。首先说无旬节日一到，表示什么？天主预定的时刻到了。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基督信仰来说， 整个的救赎工程的主角是天主。对于我们基督徒每个个人的生命来说，天主才是决定我们一切的那一位，他远远超过了我们个人的奋斗努力，或者说我们个人的那一个经验，远远超过。所以五旬节日一到，众人都聚集一处，强调了天主圣神，天主所安排的时刻。天主安排的时刻一到，那什么都叫水到渠成，一下就完成。我们人类就在于走进天主的时间表，有的时候我们过分的着急，反而得不到好效果。比如说古代时的梅瑟，梅瑟40岁左右的时候，他想拯救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但是他40岁的时候他动手，天主的时刻还没有到，所以他失败了，彻底失败了。那什么是天主的时刻呢？整个世界都围着天主的时刻转，法郎死了，以色列子民的呼号声也上达了天庭，达到了极点，整个时态都围着天主的时刻转，天主才是时间的主人，他才是历史的主人，他才是每个人的命运的主人。所以他强调的是这个，所以又等了40年之后，那个梅瑟的时刻，就是天主预定的时刻才到。所以这一句话说五旬节日一到，他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一个确定，给我们一份信心。你放心，天主安排你被拯救的时刻快到了，会到的，一定会到。你需要的是什么？像总统们一样，他们在那个晚餐厅，他们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同心合意的转悟祈祷，他们在等待。我们知道耶稣在走的时候，升天的时候，就告诉总统们说，你们留在这个城里，等候自高天而来的能力，让我们等候。所以五旬节日一到，就是一个等候。我们知道收成节考验的是人的耐心，我们做农民的知道，种庄稼的知道，时间不到就不能有圆满的收成。那籽粒如果时间不到就不会饱满，你必须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等到那个时刻，那才有真正的收成啊！所以五旬节日一到，它让你走进了天主所安排的圣神的那个时辰中，那个收成的时辰到了。所以亲爱的教友们，很多时候我们对天主缺乏耐心，缺乏耐心的标记是什么？我们总想用自己的手控制明天，控制自己的命运，简单说，我们想做神，想做自己的主人，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是天主，历史的主人是天主，天主才是这个真正的主人，他超越了人的意识形态。所以五旬节日一到，众人都聚集一处，聚集，昨天主教分享了个聚和分啊，从那个角度，圣神是聚集，圣神是团结，圣神是共荣，圣神是合一。这里这个聚集还有一层意思，只有圣神能把四散的天主的儿女同时召回来。那在我们的团体，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学习的，我们用一个运动这个词来说，也有这一个强大的，我们看的这个果实，或者说这个大的圣神的运动。怎么去看圣神？ 圣神的工作，你会发现人们都会聚集到这里。人的工作是连拉带扯，想办法来都不愿意来。或许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果实，因为我们看什么是圣神的果实，我们看什么是不是圣神，不是光看人的经验，因为经验是因人而异的。圣神降临节没有叙述宗徒们的感觉、表情、心情、心理，他叙述的是什么？是果实。你记住这个，在圣神降临节，整个的宗徒大事很少叙述人的个人的感觉，哎，我觉得怎么样，哎呦，我甜蜜了，我什么了，很少叙述这个，他更叙述了整个的果实场景。第一果实是什么？众人都聚集一处。那聚集的相反是分散，罪果是把人分散、积散、击碎。你看，在一个家庭，罪果能把这个家庭击碎了，罪果能把人类击得四分五散。在巴拜尔高塔，就是那个罪果把人类击散的，你也可以说是天主的打击。天主打击那犯罪的人，罪人就会四散。天主转门打击那不在基督内的任何工程。仔细看人类的历史，你记住这一句话，天主转门打击不在基督内的任何工程。你记住这个，只有在基督内才会有最后的收成，不在基督内不能完成。圣神来就是完成这样在基督内的工作，圣神就是告诉你这一点。你看整个人类历史，20多个就是文明帝国，它的兴衰，凡是不在基督内的，它都要在历史面前人类飞灰烟灭。无论你多么伟大，凡是不在基督内都会被击散。所以你仔细看，转门圣神转门打击不在基督内的任何东西，而不在基督内就是罪过。当然你说了，在基督内是不是非得叫着耶稣的名字？那倒未必，在真理中，在爱中，也是在基督内啊。所以凡是不在基督内的，凡是与天主作对的，那都会被他击散。所以巴拜尔高塔象征着人类罪过的总和，就是高傲，要和天比，要和天斗。所以天主随便就把他击散了，不用击散，他自己会散。但是罪过他最大的可怕是什么？他散了，他自己再聚集起来，利用他的力量再和天主斗，天主再把他打散。所以他就在那个恶性循环里面，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他的合是出于他的骄傲，他的散也是出于他的骄傲，啊，都会被击散。只有在天主圣神内才有真正的聚集。所以无旬节日一到，众人都聚集一起。那个聚集当时罗马有多少人呢？你要知道，无旬节日犹太人从四外各地都要到耶路撒冷过这个节，啊，这个占领就成了人山人海都聚到耶路撒冷。所以为什么那一天说一天就有3000人皈依认识基督啊，皈依基督的那个占领聚来了各地来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四散在各国，所以聚来了很多人。所以圣神是聚集啊，在一个家庭，在一个教会，圣神是合一，圣神是共荣，所以众人都聚集一处。忽然来了一阵响声，忽然，什么是忽然？忽然的意思就是它超越了你的体验，你个人的经验。我们喜欢强调经验，其实经验里面多少强调人是主的意思。所以圣神降临节没有强调个人的经验。教宗本笃16世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个人的经验上，是建立在什么？天主的启示上。这个启示超越了你的经验，那燃烧的经济不是在你感觉它就出现，那燃烧的不悔的经济就是在你面前燃烧的啊，那天主向以色列子民说话，那是铁铮铮的事实。今天圣神降临也是一样， 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33年，他不是个人的经验可以抹杀掉的，也不是靠你的经验可以评判的，他是真实的客观的存在，这叫天主的启示。所以圣神来到，圣神降临这一天，你看忽然什么超越了你，这个你没有提前预防，只有天主可以直接走进人类历史，走进人的生命，这就是神的标记。忽然来了一阵响声，这个忽然表示天主特殊的作用，就像忽然耶稣走进房间，愿你们平安。亲爱的兄弟姊妹，你要等候耶稣的忽然，等候天主的忽然降临。当然这个忽然对一个渴望等待他的人是祝福，是喜乐，大喜乐，那对一个和他作对的人，那就像惨痛来到妇女身上也是忽然，措手不及啊！就像那个骄傲的阿比莫勒克，那个民长，他正在胜利的时候，正在取胜的过程中，这地方打胜仗，这地方打胜仗，这地方打胜仗，好像运气都在他这地方，料想不到的时候，正在胜利的时候，突然一个女人拿着个磨石从空中一掉，嘣，干到脑袋上，干死了。想不到的时候，噔，砸着就死了，一下就给砸死了。这就是那个忽然，另外一种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忽然啊，就是你觉得挺好的时候，忽然一个磨石落在头上。但是对于天主来说，天主的人来说，忽然那表示天主的赐福，当然也代表天主的警告，天主的劝勉，也代表天主的啊各种恩典到来。凡是你能听到这句话都可以成为祝福啊。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这是这个响声，不是光肉耳朵听见的响声，也代表什么？圣神带出了果实，就是一个响声。这里这个门徒中心能够成为各地过来，哗哗都过来到这学习，不是因为我们的广告，也是，可是我们的广告不是做出去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们回去了，他们在当地产生了响声。我不敢说100%的都是好响声，都是从天上，但是大部分很多从天上来的响声才会吸引着众人来到这里，这远超过广告。广告你写的再好还得看疗效，我们就是疗效，你们回去了，别人看到你生命翻转改变了，一个哭泣的人喜乐了，一个忧愁的人欢笑了，一个软弱的人刚强了，一个迷迷瞪瞪迷失的人突然生命方向明亮了，你们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到这里来。这就叫忽然从天上来了响声，是响声聚来了那么多的人来到这里学习，来到这里愿意更加亲近天主。当然你说了，那你在我家里我自己不能祈祷，是的，可是有时候天主却愿意选择耶路撒冷那一个啊不是太宽大的房子，因为在那里有120人痛心合意的转悟祈祷。是的，因为在这里每天都有几百人每天都在这里活泼的赞美他，敬拜他，渴望他，哀求他，呼求他，天主的爱在这里，天主的祝福在这里。你可以说任何一个地方都行，但是也可以说不行，因为天主的恩宠在这里。那么在这里是在哪？不是地方，是这地方的人，是你们，是这地方的人，是我们，是这人，不是一个地方，是这地方的人。这地方有了赞美颂一样的声音，不在于教堂的高大，不在于窗户的明亮，不在于我们这里吃的多么好，穿的多么好。你到这里来知道，我们人多了，不可能现在比你在家里吃的更好，住的更舒服。可是事实上圣神所来的地方 恰恰让人冲破了这些。我们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可是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更大的美好。物质条件往往是精神条件的相反，越好的物质条件，精神的条件往往越差。所以吴军节日一到，众人聚集一处，忽然来了一阵响声，像暴风刮来。暴风象征着天主的全能力量，没有他撼动不了的东西，没有他撼动不了的邪恶，没有他摧毁不了的城墙。再大仇恨的墙壁，再大无信的墙壁，他都能摧毁；再硬的心灵，他也能摧毁。啊，好像有火舌的声音落在他们头上，有火舌，火就是让冰冷的心软化下来，让坚硬的软化下来。只有圣神，你能看到呢，180度的转变一个人，180度的转变。你讲了多少圣神，比不上看到一个人180度的转变，才是圣神强劲有力的力量。你能撼神意，你撼人不容易；你能让人心变不容易。他宁可死，表面向你跪下来求饶，他心里不一定变。你让一个人心改变，只有天主圣神的力量。是圣神让一个人180度的转变，是圣神让一个绝望的人重新燃起了希望。所以吴旬节日到，众人聚在一起，突然啊，像暴风刮来，我们需要这个暴风给你什么？给你对天主重新燃起希望。世界的狂风骤雨已经把你摧毁了，让你感觉到自己没有希望了。天主圣神让你重新燃起希望，你感觉还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是天主的力量，能让你起死回生。啊，好风刮风把众人都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话来。这个外方话的含义，教会传统的解释非常的丰富。什么是外方话？对照这个，对照巴拜尔的高塔，今天的第一篇圣经在千禧弥撒里面也读过了巴拜尔的高塔的叙述。整个人类罪过把人类击得四分五散，罪过让人都说了不同的语言，这个语言远超过嘴上的语言。我们都说中文，彼此心头不合，都说一样的话，个个各怀鬼胎，都说同样的语言，谁也听不懂谁，这就是罪。而圣神以来第一个力量是强劲的力量，就是神恩的语言。在2000年前忽然他们说起外方话来，这个力量就是什么话呢？突然彼此听懂了，这个听懂超越了表面的意思。表面当然我们说你懂的语言你能听懂，这个语言更是什么呢？更是打通了人和人之间的，摧破了人与人间的障碍、樊篱、墙壁。突然人能听懂了，什么意思啊？有的时候我们合一，我们强调彼此和睦，你不要说让整个教会，你就让两个人取得心灵的和睦都难得很。当圣神来的时候，他突然能摧毁人心中的各种芥蒂、误会、各种仇恨，圣神一下摧毁。这就叫同样，这叫强劲的方言。所以方言不是光强调那外在嘴上说别人听不懂的啊，不噜不噜光说一下那个人听不懂就没多大意思了。所以保禄宗都说什么，我宁可说10000句也不说一句。他用这样的词来表达什么？表达方言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所以你不是光讲，你说了有人就在格林多就比开了，看谁说的好听啊，你说我说就比开了。所以保禄后来训他们啊，比这干嘛呀？比这啊，不比重要的，光比这个，看谁说的好听，你说的难听，我说的好听。这个方言这一个意思，它强劲的贯通了每个人。第二，这个语言是什么？爱的语言。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语言是爱的语言，爱的语言都能听懂。啊，德勒萨姆，印度的这个修女，他赢得了很多国家总统都对他的钦佩。这个貌不其扬的修女，如果他站在这里，你可能 刚看见他的头发，一个满脸皱纹的修女，他那双手让天下的人都暖起来。无论什么各种信仰，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都对这个修女钦佩。为什么？他那爱的语言超过了宗教，超过了种族，超过了各色色的语言。这是这种语言。还有一种语言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信仰的语言。我们具有一个信经，一个洗礼，一个主，一个墨西亚，一个父，一个老师，一本圣经。这样一下就把全世界几十亿基督徒都贯通了，我们是一家人。所以现在我们比较时尚的都见得用这个词儿，各位家人们。当然世界也模仿这句词儿，我不知道第一个是不是来自我们，应该是来自传销，我觉得传销是最早说这话的，应该是后来呢被我们取用了，可能是各位家人们。你看现在快手上基本上搞传销的都是各位家人，因为他们搞得更热闹。但是搞传销的各位家人，他不是真家人，那是借着一个口，他不是真的在行他的骗。那我们这里真的是各位家人，我们是一个父亲，我们是同一个家人，我们说同一个语言，我们都有同一个行动，我们彼此之间那各种繁礼仇恨都被圣神消除。这就是这个方言这三层意思。第一个当然是神恩性的，我们在这里用方言，有的地方赞美天主，赞美这个天主向他祈祷甚至以无可言语的叹息代我们祈祷。这也像圣咏中天主圣神借着很多圣人们写出了那么多的圣咏是一样的当然我们这里要知道怎么样如何去善用不要过分神秘化的把它强调一种灵化的东西就行了更看它更深远的意思那就是爱的语言。所以圣保罗宗徒说，我给你们讲了那么多的神恩益处，先知化宗徒那没有一个比大，但是我把一个最高潮的道理指示给你们。所以在宗徒大事录第十四章，他的那就是爱，爱才是最大的神恩所有的神恩离开了他，都像破锣和破钵一样。这就是圣神降临节，无旬节是一道众聚聚一起，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了所在的所有的房间，他们都说起外方话来。这个最后这个外方话贯通每个人，把他变成天主的家人，才是圣神降临真正的含义，那就叫福传。所以圣神降临，他最后是带着教会，我们称这一天也是教会的诞生日。因为借着圣神，教会可以说在世界面前登台亮相，所以那一天就有3000人灵洗，这个并不夸张，你不要叫它夸张，一点都不夸张。圣神这个力量足够能做到。你看看圣神降临节强调了什么？强调了果实，这3000人灵洗就是圣神临在的果实。所以你们出去传教的时候，圣神就是由这个果实留下，他强调了果实，什么果实？你看看这12渔夫，十一个少一个犹大斯伯跑哪去了就是这十一个，还有一些妇女，这十一个宗徒几天前他们胆小如鼠，现在勇敢果断，刚枪壮胆，以前的都藏到房间里不敢出来，现在是站起来大声宣讲。这个前后180度的转变，就是圣神临在的最大标记。而且他们对天主话的理解不一样，对天主话的理解只是知道，现在这个话一下变成活的了，这个圣神这个语言一下变成活的了，耶稣他们认识的这个耶稣变成活生生的就在他们中间了。他们再说出圣神的话来，突然说出主耶稣的话来，突然间就能让众人的心开始刺痛，他们的心都开始刺痛。我们该做什么？你们引他的名，引耶稣的名受洗。所以那一天就有3000人归化。所以亲爱的教友们，圣神降临它是一个福传的开始。所以当我们讲的今天圣神降临节，它是一个福传的开始。 要不然圣神降临节的意思就变成我们自己享受了。圣神是为整个世界而来的，他要吸引万民归向父，圣神要吸引万民在基督内归向父，这就是圣神的使命。而凡是被圣神充满的人，他们也就献身了一个使命。我们后面那句话回应呼召，接受装备，献身使命。什么是使命？你被派遣。当你说使徒这个词儿、宗徒这个词儿是啥意思？它有另外一个字，它就像一个飞弹，就像今天所说的那个导弹一样，就是一个门徒一接受圣神，他就像一个导弹一样被发出去了。所以从这叫散，昨天我们说到散了，所以你们从这里散的时候，就像一个导弹飞向世界各地，那个心急火燎，那个着急的心情。为什么宗徒们能把教会带向全世界？你想想这几个人，贝特赛达的渔夫啊，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个村庄的，从小玩到大的，除了会修渔网打几个鱼之外，他们会什么？就是那个睡利马豆吧，除了不拉两下算子他都不会啊，他就光会算点账之外，赚点钱之外，他别的懂什么？就这么几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就把基督的信仰传向了全人类。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圣神的力量，你通破任何一个，不要说通破一个国家一个宗教，你就走进一个人心都难得很。可是主耶稣是宗徒们是把福音传到天下万国，传到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呀。你要知道，一个信仰走进一个宗教，走进一个文化，那可不是人说句话的事儿，不是你劝一个人只是改变一个毛病的事儿，那是让一个人彻底的180度的皈依，完全放弃他的旧有的，去接受崭新的基督。你这什么说？一个当一个人说我信耶稣的时候，表示他放下他以前几十年的不信，他放下他以前几十年的所有的信都放下来信耶稣，这跟一个人改毛病都厉害。这就是圣神的果实。那3000个人一天归化，他放弃了旧有的，开始相信耶稣，放弃了犹太教，相信耶稣。那放弃一个宗教，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那可不是简单的。所以这就是圣神降临啊。所以无旬节日一到的结束是什么？福音传遍天下万国。所以愿今天啊，我们在座里啊，来到这里，我们愿意在这里啊，接受圣神给我们的装备。我不说在这里你要惊艳，我不再用这个词儿惊艳，因为你惊艳了半天不管用。在这里接受圣神给你的装备，给你的改变，给你的使命。愿天主圣神在这里把你派遣出去，就像飞弹一样，把你放在炮火的是炮台上，圣神把你打出去，打到你的家庭呢。你说我打回去白打回去，我从家里回来再打回去就不一样了啊，你能把他们再打回来啊。所以愿天主圣神啊，在今天改变我们。天主圣神的工作从2000年前就从那一个小小的晚餐厅开始，到今天全世界几十亿人信耶稣。我们也相信他的工作要在卑微的地方开始。前两天南方的一个教友过来到这里吃饭的时候，他说也不是为了天主，我干嘛到这里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他把我们这地方称成鸟不拉屎的地方。感谢主，赞美主，天主圣神就是从鸟不拉屎的地方开始。阿们。愿天主圣神就从这个卑微可怜的小小的村庄展开他伟大的工作。我们你们咱们就是这最初的那像门徒一样。愿圣神充满大家，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力量。阿们。